中国山东维权人士李向阳表示，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依然不放弃信仰，是支持他坚定维持正义的力量。非常佩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教导人们真善忍的法理，他新年特地向李洪志先生拜年。
山东维权人士李向阳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他希望法轮大法能在世界弘扬，并为各国人民带来好运。
我衷心的祝愿李洪志师傅能把这个信仰发展下去，为中国人、为世界人带来好运。
李向阳表示，大陆很多维权人士遭到当局打压，而支持他不畏强权、勇敢的坚定维护正义的力量，就是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感召。
法轮功学员受到了无形的迫害打压，他们都还能坚持自己的去努力弘扬这个真善，也让我们非常的佩服。当我被迫害感到非常这个孤独的时候啊，我会想到还有很多法轮功的学员在为了正义努力抗争着。
李向阳还表示，他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了解到李洪志先生的伟大。如果普通人都能实践真善忍的法理，将会使世界更美好。
我所认识到的学员都是品德高尚的人，我从这个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的是一些美好的品质，从这里啊，我们更佩服李洪志先生的教导了。
李向阳本是中学教师，十多年来帮助弱势群体诉讼维权，曾被非法关押两次，多次遭到政府雇佣黑社会恐吓，还被警察和法官殴打过，并持续受到当局严密监控。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新年期间，印尼雅加达真艺术基金会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用艺术的形式来欢庆传统的华人新年。美展一个星期，让本地的民众感受与众不同的新年气氛。
2月12号晚上，在伊斯麦马尔汝矶艺术中心举行了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开幕式。印尼历史考古局局长哈利温多罗德加为开幕式致辞并剪彩。这次画展共展出了12位世界级画家的36幅作品。真善忍国际美展中的艺术家来自不同背景，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得到了身心的健康与精神的升华，找到了多年来对人生与艺术探索的答案。他们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不断地去掉后天的观念与执着。他们把自己对生命的领悟、亲身的经历，以及在这群同化真善忍的人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以艺术形式向人们展示的一条维护正义与和平、重塑人类道德、回归正统艺术之路。举办单位表示，在17号的时候将举行艺术研讨会，和印尼艺术界的艺术家们共同探讨正统绘画艺术。
Ya, yang spesial dari pameran ini, tentunya pertama yang saya lihat karena ini pameran yang dilakukan oleh para praktisi dari Falun Dafa. Jadi saya melihat bahwa karya-karya di sini, ini menunjukkan bahwa di balik karya, itu ada pesan-pesan yang ingin disampaikan. Tentu pesan ini bukan hanya pesan yang tingkatnya sederhana, tapi ada pesan yang diberikan di balik lukisan.Itu adalah ada semacam nilai di sana. Ya, bukan hanya nilai keindahan, tapi juga nilai kemanusiaan. Nilai itulah yang menurut saya penting untuk disampaikan pada masyarakat. Bahwa lukisan yang sifatnya universal, itu saya kira lukisan yang dilakukan oleh para pelukis dengan kemurnian.Dengan tangkapan terhadap alam, tangkapan terhadap kehidupan sosial. Itulah yang saya lihat di sini ada semacam harmoni antara alam dan kondisi sosial yang ada yang ingin ditunjukkan oleh para pelukis.
艺术大学教授马莫普拉多莫说。
Saya melihat lukisan-lukisan di sini yang saya rasakan itu membuat apa ya, damai ya, tenang gitu.Tidak bergejolak, artinya tidak ada yang memburu pada saya tidak diburu-buru. Kalau kesehari-hari kan kita begitu, saya merasa damai, tenang, ya kurang lebih itu. saya senang.
马莫普拉多莫看了现场小朋友的功法演示，感觉很祥和。
Ada unsur kepada Falun Gong yang kalau nggak salah yang dicapai juga kedamaian juga gitu. Dan saya senang sekali ada lukisan yang agak berbeda dari biasanya.
参观者德维哈里言道
：“Ini menceritakan tentang Falun Gong ya yang tertindas di China ya.” Saya agak kaget juga karena saya beberapa kali sering ke China ya, tapi nggak pernah ada berita-berita seperti itu di sana, nggak kelihatan ya. Ini mengerikan ya, tapi ini sebuah perjuangan yang baik ya.
画家维多说
saya akan beri komentar tentang lukisan malam ini, pameran ini. Menurut saya luar biasa, bagus lah. Jadi buat saya sendiri harus belajar banyak dari pameran ini. Itu aja.
维多说看画的人都很专注。
Ya paling tidak ini bisa memberi motivasi lah buat kami yang pemula ini kan, untuk belajar lebih baik lagi ke depan itu aja.
Bagus dan aku suka sama lukisan dan karyanya tuh menarik banget. Terus latar belakangnya tuh berbeda gitu. Jadi kayaknya gimana gitu. Imajinasinya tuh tinggi itu dari sarung.
Ya kalau menurut saya sih tanggapan dari para pengunjung ya sangat bagus ya, terutama komentarnya.Ya, pada dasarnya mereka ini mengatakan belum pernah melihat lukisan yang seperti ini, gitu ya. Sebelumnya belum pernah. Dan juga kemarin juga itu ada orang yang sampai menangis yang melihat lukisan itu karena begitu masuk dia tuh bulu kuduknya udah naik gitu di sini. Jadi ada suatu artinya di sini ada sesuatu energi yang mempengaruhi para pengunjung.
他说今天来的很多画家。
Aspek-aspek yang terkandung di dalamnya itu juga dari goresan warnanya juga ya. Terus satu sisi dari adukan warnanya juga, terus goresan yang lainnya juga itu mempunyai suatu kekuatan, itu beda ya, kita rasakan gitu ya. Jadi kandungan warnanya itu beda juga gitu.
这次画展也吸引了很多艺术学校的学生观看。新唐人记者顺顺、福清、印尼、雅加达报道。
澳大利亚悉尼市市政厅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的新年文化活动，以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而每年的庆祝中国新年花灯游行成为了最大的亮点。2月21号晚上7点，悉尼市长莫纳女士在为金狮点镜后，盛大的花灯游行拉开了序幕。
这里是乔治大街，现在正在进行悉尼市最大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今天的游行呢，有2700人参加，预计围观人数达10万。
悉尼市政厅的花灯走在队伍的最前方，这是一只巨型的金属老虎，象征2010年为金虎年。它是用回收的金属材料做成，表示政府关注城市环保。庆祝中国新年活动从去年开始改在晚间举行。中国新年在澳洲正值夏季，晚上避免了炎热的酷晒，观赏的人数也明显上涨。法轮功团体的出现特别引人关注。
法轮大法学员驾着飞船驶来了，这船代表着真善人。
缓缓而行的漂亮法船，铿锵有力的天国乐队，都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今年的参与范围不只限于华人社团。队伍中除可以看到众多的新人脸孔外，也有韩国和越南社区的表演，这是他们第一次派团参加，精悍的技巧已经给观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这是新唐人记者凌云横沙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18号下午3点，美国神韵艺术团的二胡演奏家美璇的丈夫江峰准备来美探亲的时候，在上海浦东机场失踪。美璇认为丈夫的失踪与中共当局试图干扰神韵演出有关。
美璇的丈夫江峰应该在18号乘坐美国大陆航空公司 CO86 航班来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但美璇在机场没有接到江峰。美璇告诉记者，出事后他打电话给为江峰送行的亲友，
他说我先生就随身带了一些小行李就进去了，上海那个机场那个门安检门呢，你送客是进不去的，你看不见里面发生任何事情。
机场服务台告诉美璇，江峰的名字在旅客的名单上，但他并没有登机。
我们在机场的时候呢，也碰到两位同飞机的乘客，那我就问他当时上海机场有没有发生什么异样的情况，他说 我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他说没有发生任何情况， announce 里面也没有说谁没有登机啊，谁哪个人上飞机啊。
作为美国神鹰艺术团的二胡演奏家，美璇推测丈夫的失踪和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干扰神韵演出有关。她的母亲也曾被警察抓到洗脑班关了一个多星期，
也就是冲着神韵吧，他们跟我母亲说你要劝你女儿回来啊，就要回来，我们保证会让她什么都不会失去哈。
美璇希望中共当局尽快释放她的丈夫，让他们夫妻早日团聚。新唐人记者王慧、刘翔采访报道。
2月18日下午，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璇的先生江峰在赴美探亲过程中，在上海浦东机场经过安全检查入口后，在登机前突然失踪。大纪元记者就此事件致电上海浦东机场，机场派出所两名工作人员听了江峰失踪的过程后说，他们对此事件并不知情，但他们分析最大的可能性是被610和国安抓走了。他们还说这类事情机场派出所无能为力，只能叫家属找610和公安局直接要人。此事件是继另外三名神韵演员在大陆的家人遭中共当局骚扰的黑幕曝光之后，中共对神韵演员家属的再一次迫害。
中国大陆黑龙江省伊春市的法轮功学员孙德香近日遭到当地法院判刑5年。孙德香的家属表示不服，他们认为信仰无罪。孙德香的辩护律师也表示，当局对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讲法律。
孙德香的辩护律师李静林和李昌明都表示，判决书已经下来，但是律师都没有收到。
我没有得到通知，法院应该是通知我们去庭宣判的。在法庭上我们在辩护的时候，多次打断了我们的辩护，对有些内容的限制。现在看来啊，对这方面案子比其他方面的案子更加不大讲究不法律程序。
我听说判决书下了，我还没收到呢。
孙德香的妹妹孙德娟表示，当局指控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她要求无罪释放孙德香。
信仰自由，他怎么破坏国家？审判长也没说出啥来。
孙德香的儿子车洪波对于母亲被判刑5年也很不服气。
他现在判决结果下来了是5年。
去年7月25号晚上，孙德香在家中遭武营区公安局警察非法绑架和抄家，目前关押在伊春市看守所。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原中国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97级学生柳志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当局判刑12年。2008年11月，柳志梅被释放回家的第三天精神开始异常，现在记忆丧失，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关押柳志梅的山东省女子监狱在她出狱的前一天，以她牙齿上有个洞为借口，给她注射了一种特殊药物。柳志梅回家2天后药力发作，出现精神异常。在药力作用下，柳志梅整夜无法睡觉，胳膊做出跑步的姿势，不停地来回抽动。不久之后，她失去记忆，说话语无伦次，睡在尿湿的被褥上也没有知觉。当有人接近她时，她就攥着双手躲向墙角。柳志梅于1997年被保送到清华大学，2000年因修炼法轮功被校方强制休学。原清华大学学生李艳芳曾和柳志梅住过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无法相信这就是当时的柳志梅，真的没法相信。她那个时候又纯真又活泼，真的很聪明的一个小女孩。现在看看就觉得找不到她当时那种影子了，就那种精神面貌的影子，一点都没有了。
在监狱期间，狱警邓继霞经常强迫给柳志梅注射多种不明药物。柳志梅曾告诉家人，打针后她嗓子发干、头疼、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等症状。她的左手在监狱中还变成残废。柳志梅的母亲目睹了女儿精神异常的过程，在沉重打击之下离开人世。目前她和60多岁的老父亲住在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清村一座废弃的瓦窑中，屋内又黑又冷，尿湿的被褥寒冷似铁。柳志梅坐在上面喃喃自语，空气中弥漫着异味。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布鲁、方竹采访报道。
目前被关押在河南新乡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蒋兆芳和距离离分别被当局判3年和4年监禁。他们两人都是河南濮阳市中原油田的职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抓被劳教，并被送进精神病院摧残。
原本身体健康的蒋兆芳在中原油田水电厂精神病院被强行从鼻子灌药，并遭受高压电击。据知情人透露，他被注射了摧毁中枢神经的药物，当时针头还没拔掉，蒋兆芳就失去了知觉。据丽丽在新乡精神病院被注射药物后马上失去知觉，之后又被强灌大量不明药物，她昏迷了4天，第5天被电击后醒来，发现牙齿松动，胃出血，全身浮肿，小便失禁。据丽丽曾指责给她灌药的大夫，但大夫说是610叫她这么做的。美国费城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科医生杨景瑞表示，把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的做法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意见人士的常用手段。
这种在现在在美国不太使用的那些老的抗精神病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非常大，神经毒性非常高，所以呢，这个对他们注射以后呢，基本上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神经损害，甚至呢丧失性命。
目前蒋兆芳和据离离仍被关押在新乡监狱。新唐人李文修、刘翔报道。
贵州遵义残疾人高启英2月11号在贵阳公安医院去世，死时年仅40岁。之前他因为修炼法轮功一直被关押在贵州阳爱监狱。
高启英于08年6月12日被遵义县的国安和公安人员绑架，当时正值中共举办奥运，遵义的警察被要求按照一份黑名单监视跟踪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他随后被送进贵州阳爱监狱。据他亲属说，才一年多的时间，原本健康的他就出现了生命危险，而且狱方给他吃了不明药物，使双脚几乎失去知觉。二月份，阳爱监狱把生命垂危的高启英送到贵阳公安医院抢救，并电话通知亲属，但亲属在前往贵阳市的途中就收到了他去世的消息。高启英修炼法轮功以前，前胸和后背各有一个大包，行走和呼吸都很困难。2000年修炼法轮功后，走路和呼吸都恢复了正常。从小就是孤儿的高启英，还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弟弟高国元，也因为修炼法轮功，几度被劳教，被迫害的身体崩溃，精神失常，目前刚从劳教所出来不久，生活非常困难。新唐人记者李文修、邵红报道。